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一位法庭院长的修炼故事；二、我和父母共珍惜法轮大法万古机缘。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交流稿，一位法院庭长的修炼故事。我1997年得法，是在法院工作的大法弟子。从得到转法轮的那一天起，我就牢记师父的教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十几年来，在师父的引导和呵护下，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的感觉是，修炼既难又不难，既严肃又轻松快乐。下面我就把我的修炼经历从两个方面向师父和同修们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希望大家慈悲指正。第一，快快乐乐修去名利情。1997年初夏，我因为夫妻分居正忙于调动，已经找好了接收单位，疏通好了各种关系，只差最后催促要人单位下调令了。6月11号我回老家给父亲祝寿，有幸看到了宝书转法轮，从晚上9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我一气读完，虽然似懂非懂，但莫名其妙的身心为之震动，感觉到这好像就是我要的。我知道了自己为什么活着，毅然决定不再为工作调动而劳神奔波，一切顺其自然。一直到现在，我们夫妻依然分居，但我无怨无悔。特别是看到我现同修勇猛精进，大法工作做得扎实认真细致，环境开创得很好。作为协调人，虽然我两地跑来跑去，但内心感觉很欣慰，很值得。既然修炼，就要无条件地做到真善人。在修炼之前，我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人，稍微有不顺就会对丈夫大发雷霆，甚至拳脚相加。修炼之后，丈夫的脾气反倒是大增，经常对我大打出手。一开始我还辩解，但想到家庭就是我修炼的场所，夫妻矛盾就是我提高的机会，师父让我们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每当他莫名其妙的大发雷霆的时候，我就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一文中的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我开始无条件地找自己，由含泪而忍到轻松而忍，最后坦然放下。记得刚得法不久，一天我正在给孩子喂饭，丈夫莫名其妙地把一碗玉米粥、一锅炒白菜扣在我的头上。我一点没生气，很平静地脱掉上衣，再次来水龙头下冲头。当时也没有感觉到疼痛，但脖子和肩膀上红红的起了一层小泡。后来我明白是师父为我承受了。洗来洗去，头发总是黏糊糊的，洗不干净。我索性剃了个光头，戴个帽子，该做什么做什么。 99年，我曾经四次去北京护法，前两次丈夫没有防范，我得以顺利的走脱。第三次，我好不容易伺机要走，被他发现了，上来一拳把我打倒在地，我感觉眼冒金星。稍稍平静一下后，我慢慢的坐起来，索性坐在地板上，拿出怀里揣着的转法轮朗读起来。看我这样，丈夫心疼而又无奈地把我抱到床上。丈夫也在法院工作，深受邪党的毒害，法轮大法被打压十多年来，我一直试图给他讲真相，他总是暴跳如雷，平时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对我大打出手，有一次竟然单腿跪在我身上，压断了我两根的肋骨。我还是对他无怨无恨，多想他的优点，生活上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即使在他刚刚打完我时，我也是从关心的角度劝他说，气大伤身，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最近一天我没注意，把明慧周刊放在桌子上，他拿起来就扔到垃圾筐里。我劝他不要这样做，他一边推搡着打我，一边又开始了大喊大叫，别人家都好好过日子，你却给我带来灾难，我的前途都让你毁了。我心平气和地说，我修炼后得到的荣誉比修炼前还多，我连我自己都没毁，我怎么会毁掉你呢？别闹了，儿子马上放学回来了，我去给你们做饭。他依然暴跳着，气得浑身大汗，一边关掉了所有的灯，一边喊，谁也不能吃饭，我是你男人，你就得听我的。看到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听着他的谩骂，我坐在黑暗里扑哧乐出了声，心想，家里里里外外事无巨细都是我操持，你是我男人，亏你说得出口，我听你的，我听我师父的。过后我想想，为什么我还能乐出声呢？看来我对他还是慈悲不够啊。那天儿子向我表达了对他父亲的强烈不满，儿子经常跟我一起学法，我就对他说，你爸是个常人也不容易，有你爸对咱俩的严格要求，咱俩都不会乱放东西了，家务活也做得细致了，况且家庭是咱们的修炼环境，你爸就是让咱们俩提高心性的。师父在业力的转化一节中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是修炼人，有大法，可他是个常人，只有咱俩，所以咱们要体谅他，多为他着想，而且咱们还要救他，把他带到大法里来。儿子明白了。记得一位同修说过，修炼人最难过的是利益观和儿女情观。我觉得儿女情算不了什么，四次去北京上访，我都能够扔下刚满两周岁的孩子说走就走，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不在的那些日子孩子是在哪儿，因为我知道孩子没了妈妈有爸爸爷爷奶奶管，父母没了女儿有兄弟姐妹管，而我没有大法就不行，因为我的生命就是为大法而存在的，为宇宙真理舍尽一切。我觉得骄傲和自豪，而且也是修炼人的本分，可是在利益观面前，那时我还有点打折扣，想起来至今让我惭愧。那是孩子上小学前的事情，孩子的姑姑说，把一所重点小学附近的房子以9万块钱的价格卖给我们，可后来他以房价涨了为由不想卖给我们了，我有些接受不了了。正在这时，小孩的伯伯不但前两年借我的5万块钱不想还我，甚至连我给他投资建厂的钱也不承认，小孩的伯母更是不认账。这下我心里愤愤不平了。本来我的婆婆一直跟着我们，这时我跟丈夫说，老人一直跟着咱们，我从来没说过什么，想不到你哥你姐不但不知情，还这样欺负咱们。既然老人是三个人的，那就大家轮着管吧。丈夫也不反对，于是把婆婆送到伯伯那里，伯母不让留，又送到姑姑那儿，姑父不让留，不得已又带回我们家。一天，儿子放学回来，看到奶奶在掉眼泪，就说，妈妈，你为什么让我奶奶难过？你这样， 将来怎么让我对待你呢？本来我也在为老人难过，听儿子这么一说，我更觉得对不住老人了。于是我跟老人说了说家里的这些琐事儿，向他道歉说，只要孩子的伯伯和姑姑不说什么，你就一直在我这里住着吧。老人也表示理解，可是我觉得自己差劲儿透了。作为一个修炼人，怎么能够为了跟常人斤斤计较而不管老人呢？真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三两天后，对这些事我也都坦然地放下了。还有一件曾经让我动过心的事，我也跟大家说一说。2000年10月的一天，从县里来了5个警察找到我市里的家，说县里一位同修的儿子说出那里的大法资料都是从我市里带回去的，供出了我为了换回他妈妈，现在就要把我带走。我知道我被邪恶钻空子了，因为前一段时间装修房子，同修帮我找人购买材料，可买材料的人利用我不懂行情，竟然以两倍于市场的价格向我要了装修材料费。我当时心里特别不平衡，就赌气地说，我不练了，做真善人的好人太吃亏了。现在面对警察，我忽然悟到，师父看我是块修炼的料，不舍得放弃我，通过这种方式让我回来。在去的路上，我对警察说，要不是你们今天来抓我，我就真的不练了，这下我一定兼修到底。我被关押到临县看守所70多天，在看守所里，我一切都不配合他们，一个字没留，被放出来。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县里的宣传部门和电视台带着机器等设备找到了我父母的家，要采访我录像。当时遭到了我的严厉呵斥，这一下可激怒了我们全家人，父母、哥弟、妹妹一起上来拳打脚踢，那是真打啊！母亲就抱着我的头在石头砌的地面上往死里磕。父亲说，我们全家都革命，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一个反革命呢？宁可打断你的腿养着你，也不让你再去丢人现眼。弟弟抡着胳膊指着我说，这一家子都让你害的，家家。我挣脱出他们的围攻，指着弟弟说，你家家什么？谁迫害法轮功？谁家破人亡下地狱？这时我看到弟弟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迅速蔫巴了。别人看到我这样，也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其他人都灰溜溜地走了。打这以后很长时间，对家人我都有一种强烈的怨恨。随着正法的进程，讲真相救人成为我们的首要责任，而我的家人几乎都是协党党员干部，可他们也是我的众生啊。况且他们也是受邪党造谣宣传的蒙蔽，受邪恶的控制，他们本性的一面肯定不愿意如此对待我的，我得救他们。有了这一念，我抛弃前嫌，丢掉怨恨，一如既往地对他们好，关心外甥女、侄子、侄女的生活和学习，有什么好东西给他们送些去，尽最大的努力，大事小事都用真善人要求自己。按照我们本地的风俗，应该是儿子们管老人，父母亲的房子该换了，可哥哥弟弟两个人都视而不见。我就拿出了10几万块钱给老人买了房子，我用我的真心和行动感化他们，使他们在我的身上看到了修炼人的风貌和大法的美好。与此同时，经常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真相，不但全家退出了邪党组织，父母还走入了大法修炼。是啊，感谢师父，感谢大法，给予了我那么多那么多。如果没有大法，我会陷在个人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中痛苦一生。如果没有大法，我会纠缠于家庭的是是非非、利弊得失中烦恼一世。如果没有大法，我也许会沉沦幻海，随波逐流，造业终生，而毁掉了自己生命的永远。正因为有了大法，我们才可以免于深山老林、青灯古佛之苦，能够在消沉凡事、柴米油盐中修炼。 只要你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守住心性，修炼竟然也可以这般的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第二，堂堂正正讲真相，救众生。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我都给孩子的班主任以及任课老师讲真相劝三退，有时为了救他们也自己掏腰包请吃饭。其中初中的一位任课老师的丈夫是监狱工作人员，从交谈中获知他与女子劳教所的领导关系比较好，我想通过他接近女子劳教所的领导，以便更深入地给所有劳教所的工作人员讲真相，在救度他们的同时，为劳教所被迫害的同修们开辟更宽松的环境，减轻同修们的压力。一天我去他家找他，他看我是骑自行车去的，就开玩笑地说，大法官怎么没开个四轮的骑自行车过来了？我也笑着说，四个轮的开销太大，养不起啊。他说，不是大檐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吗？干你们这一行的还养不起私家车？我收敛了笑容，正气地说，那是共产党当官做的事，他们把收受贿赂勒索百姓贪污公款聚敛钱财当做他们做官的目的。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师父教导我们做一切都为别人着想，先他后我，无私无我。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说，从我拿到转法轮的那一刻起，我就从来没有因为私事或者公事收过一次礼，送过一次礼，更没有为自己和家人假公济私谋求过一点私利。他说，你给他办事儿，他给你钱，这很正常也很公平。我说，人要想让鸡下蛋就给他把米，要让狗看门就给他罐骨头，为了让我给他办事儿，给我送礼，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侮辱。共产党的无神论使人们不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社会道德迅速下滑，政风不廉，民风不朴，当官的贪污受贿，老百姓偷盗抢劫，整个社会搞的是乌烟瘴气。只有法轮功真正是一片净土啊，只有法轮大法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的因素。不远了，社会恢复美好的时候不远了。我的一席话让在场的人都露出来钦佩的目光。后来他不但退出了协党组织，还表示有事找他，他会给我提供帮助。可以说，自从听到恶党媒体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的那一刻起，我的嘴就从没有闭上过。那时也不知道什么叫讲真相，只知道师父是被侮辱的，做真善人的好人没有错，要让人们知道媒体说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造谣陷害。2000年10月的一天，我被非法抓捕，当时我昂首挺胸走进看守所，拒不回答一切问题，正告他们修炼真善忍没有罪，迫害好人你们才是真正的犯罪。所长掏出手枪对着我说，再说我崩了你。我走上一步，指着我的脖子说，好啊，你崩啊，你对着这里开枪啊。所长顿时吓得放下手枪，脸都变了颜色。被投入监视以后，我看到普犯们经常为一些小事争吵，打打斗斗的，我就给他们讲大法法理，把我能够背过的法背给他们听，还教会他们五套功法。不久普犯们都能够互相的宽容忍让，互相关心，互相体谅，亲如一家人。当时有一个因为打架被拘留的人，15天到期了要放他出去，他却请求看守所允许他跟大家在一起吃最后一顿饭。离开的时候他哭了。看守所的一个工作人员说，真奇怪，有史以来在看守所没见过这种景象。后来这个工作人员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说，别光教犯人们，也给我们讲讲，教教我们练功。我又给他们讲了真相，教他们练功。不久他们特意安排我到隔壁拘留所的一个条件比较好的房间里，给我找来了转法轮，让我专心的学法练功。一次看守所买来的牛奶是过期的，我找到指导员说， 请你尝尝这牛奶，如果没变质，我买单，牛奶你都喝了。如果变质，请给大家全部换掉。结果犯人们都拿到了新鲜牛奶，这是从南监使那边传出法轮功万岁的呼声，女监使也跟着呼喊起来。从看守所回家后，我首先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找到单位领导公开退党，从那以后我不交党费，不参加协党的一切组织活动，一件是要回被非法勒索的5000块钱。我想我没有犯罪，是他们强行把我抓进去，我凭什么交钱？我必须要回来，避免他们对大法犯罪。于是从县公安局、政法委、县人大、县政协一路找下去，到哪个单位我都找到主管领导，告诉他们法轮功是叫人做真善人的好人的，媒体上是造谣陷害，迫害法轮功才是真正的犯罪。最后我下通牒说，这5000块钱我只来这一趟，限期半月给我送回，否则我不但继续带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条幅去北京上访，我还要起诉你们。结果不到10天，钱就送回到我手里。通过要钱这一轮下来，使县里很多部门领导明白了真相，对我县同修后来讲真相救人有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720之后，不管是在大街上、酒桌上、法庭里、邻里之间，还是在610、政法委、人大、政协、公安局、派出所、乡村，凡是我所到之处都要讲明真相，递上资料。有一次我去给610主任讲真相，主任说，你老讲法轮功好，共产党不好，让你领导拿钱陪你到省洗脑班洗洗脑吧。我反问他，你知道我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吗？他沉默了。我说，我脑子装满了真善人，你要把我洗成什么呢？接着我给他系统地讲了法轮功真相，讲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离开了610，现在是我的主管领导。前几天他开车和我一起去村里办案，找到村支书帮忙。办完事，我把真相资料和光盘送给村支书。这位主管有点不高兴，嫌我当着他的面给，怕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我说，你天天让我师父保你平安，我在救人你却不高兴，以后可不保你了啊。他笑笑说，算了算了，你随便吧。他已经退出了协党。在单位甚至在社会上，我的法轮功身份是公开的，当然讲真相也是公开的。单位同事从上到下基本都已三退，即使没有退的，在大家的玩笑声中也就退了。有一次一位副院长到我办公室，同事跟他开玩笑说，副院长，我们都在庭长这里注册了，你注册了吗？这位副院长一脸不解地问，注册什么？我笑着说，你先去忙工作吧，下去我再给你说。后来我给这个副院长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修炼10几年，我事事都以真善人的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得到同事们及案件当事人的一致好评。法院里很多积案、难案、要案，凡是我处理的没有一件上访的，甚至好多案子当庭调解。每拿到一个案子，我在开庭之前首先告诉当事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以真善人为做人的标准，能够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请你放心，不会出现司法不公的问题，所以你们都不用费神找关系。在我这里打官司，王子和乞丐地位是平等的，但你们都要做到讲真话。接下来我再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以及善恶有报、吃亏是福、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的道理，然后把办公桌上准备好的各种真相资料推荐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挑选。当我把做人的道理讲清楚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也就解决了，案子通过调解结案。有一个交通事故案子，原告的腿被撞骨折了，伤势很重， 被告不主动的配合治疗。一天，我听到法庭那边传来一位妇女哇哇大哭的声音，就把她叫到我的办公室询问缘由，才知道她担心不请客送礼打不赢官司，没办法，只好跪在法庭大院向天哭诉。我告知她我的办案原则，讲了修炼法轮功的好处，送给她一些真相资料。最后她撤诉了，回去和儿子一起修炼法轮功。还有一个合同纠纷案，原告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被告是县粮食局。事由是因为粮食局欠了这个小伙子26万的承包款。我给小伙子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送给他真相资料和护身符。过了一周，小伙子找到我说撤诉。我很是吃惊，就问为什么。他说，我带着你给我的护身符，每天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这一周特别顺，挣了很多钱，有打官司的时间，我的26万早挣出来了，所以我不想打官司了。这样的事情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当然也有例外的。一天傍晚6点左右，我的一个老乡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找我，人已经到市里。我从家里出来碰上他，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去附近饭店边吃边聊吧。原来他因为啤酒瓶爆炸左眼失明了，准备跟啤酒厂打官司，要我照顾他。我也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劝他修炼。饭后我执意的要付账，他不让。调解啤酒厂补偿他10000块钱，他不满，当庭要求做司法鉴定。鉴定结果是因为他使用不当造成的，我只能判他败诉。一天，他突然闯进审判厅，当着在座的16、17个人的面开始骂我，说我跟他讲法轮功还让他修炼，说我吃了他的情等等。当时我非常震惊，对他说，你可以骂我，但不要反对法轮功，你的左眼已经失明，请保护好你的右眼。送走他，我回到审判庭后，向当庭所有人讲了他当时请我吃饭的情况和他这个案子的审理经过。人们都竖起大拇指说，原来修炼法轮功的人这么正气。还曾经发生过一件现在想来还让我哭笑不得的事情。有一件10几年的上访案件，原告是村委会，被告是17户的村民。事情是，村委会要求17户村民增加土地承包费，村民不服。此案历经基层法院、中级法院、检察院抗诉，当事人均不满意，造成上访。这时领导让我主办此案，接案后我很高兴，因为该案涉及人员众多，又有村委会人员，那么明真相得救的人就多。我准备了满满一包的真相光盘、小册子、酒瓶等资料，开着警车来到该村。进村后，我在主要道口发放了大部分的资料。来到村委会，有4个乡干部也在，正要去村妇女主任家去吃饭，让我们也一起去。在吃饭过程中，大家七嘴八舌谈着案子，骂着中共邪党。我趁机开始讲共产党是什么，法轮功是什么，他们都听得非常认真。这时在外屋做饭的妇女主任把大家叫出去，大声说，他肯定不是法院的人，你们还在那儿听他说。我一动没动，继续吃我的饭。乡干部好长时间才回到屋里，我猜可能核实了我的身份。我开玩笑说，你们肯定不是村民信任的好干部，连真善忍都不敢听，怎么能是好领导呢？他们赶紧说，不是不是。回到法院后，院领导告诉我，他们果然打电话核实了我的身份。后来我把17户的村民传到法院，给他们讲了真相，又把村委会干部传到法院，跟他们说，村民是弱势群体，村委会到哪儿挣不了这点钱，别跟老百姓较真了，还按原来的承包费征收算了。接着跟他们讲为什么天要灭邪党，为什么退出邪党就能够保命。当时5个人都退出了邪党组织，村委会撤诉。 我县同修都很精进，在统一协调下，大家分组包片，进村入户，当面讲真相，当面发真相资料。去年十月底的一天上午，我和其他四位同修去我县山里旅游区讲真相。山区村民居住散落，给讲真相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我们五人分成三组，我自己分管山坡最高处的民户。正在我一边讲一边发时，山下同修打来电话，说一位同修被抓了。我告诉他们说，你们三个先开车走，后面的事情我处理。我马上以最快的速度把资料发完，向山下走。这时一辆警车在追赶我，可我走山路他不好追，那人索性丢下车向我追赶过来，嘴里喊着，你往哪儿跑？你的书呢？你的书呢？我回头迎着他去，说，书发完了，你想要我再给你找。他莫名其妙，目瞪口呆。我说，我是县法院的，走，去你们派出所，把门打开暖和暖和。在派出所我见到了被抓的同修，但我没敢认他，就一直给在场的警察讲真相，想让他放同修，但是没有结果。正好过来一辆客车，我登上客车，一路给乘客们讲真相，讲退了七八个人。回到县里，我马不停蹄叫上一位同修，开车去公安局长家里要人。一路上干扰很大，一个大黑旋风一直跟着我们的车，真可谓飞沙走石。到局长家，局长夫人骂骂咧咧，我们不为所动，一直给他们讲真相。局长告诉我们已经送临县看守所了。第二天我们又开车去了临县看守所。我曾在这里待过，这里的指导员已经明白真相。我去找他说早就调走了。我一直和看守所交涉，可下午告诉我们人已经送到了市女子劳教所了，被非法劳教1年0-3个月。真是我们找得急，邪恶判得快。晚上我又去了公安局副局长家，通过这件事给他讲了中国没有法律以及法轮功真相，他也退出了邪党组织。事后我很自责，觉得当时应该和同修一起面对。迫害11年来，讲真相救众生融入了我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一走一过，我也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有缘人。一次刚刚下过雨，我开车从县里往市里赶，突然一辆面包车赶到我车前截住了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车里下来，只见一个小伙子抖落着浑身的湿衣服，生气地说，你瞎眼了，开车不看着点儿？我在公路一边洗车，看你溅得我浑身都是水。我急忙道歉，诚恳地说，老弟别着急，我也不是故意的，你说吧，怎么着都行，是我赔你钱还是去给你买身衣服？这时他倒不好意思了，我接着说，为这点事情你特意追上我，说明咱俩有缘分，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给他讲了真相，他退了邪党组织，向我要了电话号码。当我快进市时，这小伙子打过来电话，听到我的声音，他说，还真是你啊，我以为你只不过是敷衍我，给我一个假电话号码呢。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怎么会骗人呢？他激动地说，无论你愿意不愿意，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以后我去找你。写到这里，眼倦沉思，大法给予我的实在是太多太多。邪党恶手曾叫嚣对法轮功要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但事实是两次的非法监禁更坚定了我的正信，我时时刻刻心里装着大法，装着众生，以法为师，讲真相，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不但经济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荣誉证书还一摞又一摞。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下乡去大山里的村庄，因修车弄脏了手，去老乡家洗，老乡给我端来一盆清水，拿来一条新毛巾，一块新香皂。我很感激老乡，说，我们素不相识，为什么这样？老乡呵呵一乐，说，我认识你， 你不就是咱们县的包青天吗？老百姓称我包青天，同事们称赞我是铁案。可是我知道，如果没有大法在这十恶毒事，我真的能做到公正廉明、无私无畏吗？我是真真正正的青天铁案吗？这些年中，心里想的最多是师父的诗《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师父为宇宙众生几乎耗尽一切，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徒，还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呢？谢谢师父。
下面请听一位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和父母共珍惜法轮大法万古机缘。1996年，爸爸妈妈走进法轮大法修炼，那时我刚上小学1年级，家里经常放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我也跟着大人们听，并跟着学练动功，有时跟着爸妈去户外练功点，大人们围成圈练动功，自己在外围学着打坐，双盘可以一直坐到大人们动功练完，双脚微微发麻，但是练功后感觉很好。迷途知返，珍惜万古机缘。99年720后，邪恶造谣污蔑师父与大法，爸爸妈妈也经历了许多磨难。当时我年纪小，不能明辨是非，被邪恶的谎言蒙骗，学法练功越来越少，慢慢的和大法越离越远。上高一时，偶然的机会接触了藏密的书籍，从此迷于世间小法小道，经常自己半夜偷偷打坐。期间父母一直善言劝导我返回大法修炼，每天练功时都要唤我一句，练功来吧，我却以学习忙而推诿。现在我悟到，这都是邪恶旧势力的圈套，想要把我拖下去，妄图阻止我修炼大法啊。万幸的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为我安排了一切走回来的机缘，一次次的慈悲点化，一次次的保护，都只为了我们每个迷失的大法弟子都能够走回来，不要忘了自己的家。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我对你们的珍惜比你们自己对你们自己还珍惜。后来师尊慈悲破除了我执迷的壳，从新走进大法后，发现那些小法小道真的不值一提。在一次练头顶抱轮时，我感觉自己被法轮带着原地转圈，转的速度很快，生怕自己站不稳倒了，可一睁眼又不转了，一闭眼又开始转。冲灌时随着双手上下走，掌心也有法轮顺逆时针快速旋转，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自从得法回归，我每次例假小腹很痛的现象消失了，偶尔发痛，母亲就让我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一听就好。后来我觉得这样听师父的讲法是抱着有求的目的，很不好，就改掉了这个习惯，坚持天天听法，而不是肚子疼了才去听。这样做了，身心越来越好，迷途的小弟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宵夜过关，大法善解机缘。刚走回修炼那年，我放寒假回家，那时对法的理解还不深，却不知一个宵夜大关摆在眼前。晚上练法轮桩法，突然感觉一阵恶心，接着一股气流自下往上冲，憋得难受，然后头开始发晕，人往地上栽。妈妈赶紧把我拉起，可我的腿已经没劲儿站起来了，妈妈就把我架着， 爸爸让我跟着他背红吟，我刚背了一句嘴就动不了了。我心想怎么办，这回栽了，毅力来得这么猛啊，但心里还是跟着爸爸默默地背红吟，不一会儿就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人反而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不舒服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我在心里感谢师父帮我宵夜过关，同时也反省到自己当时的第一念根本不在法上。第二天晚上练装法抱轮时，同样的宵夜过关情形又出现了。这次我不想什么不好的念头了，就觉得自己不能倒下，要坚持练完动功。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强撑着，头脑混沌之时，突然间感觉看到一些景象。古代时我曾经是一位将军，在新疆地区征战沙场，杀了很多人，这些人现在回来找我报仇要债，而当年随我一起征战的许多手下兄弟此时也都回来了，要帮我跟那些人决一死战。我清楚地看见我的铠甲就在右手边挂着，战还是不战？这时我突然想到，我得了大法，得按真善忍要求自己。突然觉得那些被我杀了的人好可怜，我诚恳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我曾经杀了你们是我对不起你们，但我现在得了大法了，我是大法弟子了，你们不要来迫害我，你们如果杀了我，你们也不会有好结果的，不如你们等我将来修炼圆满了，我会善解你们，给你们一个满意的归宿。我一说完，那些人的怨气就没有了，选择了停止杀戮，三三两两离开了。走在最后的那个人牵着他的战马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清楚地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在说，你自己说的话，你可要记住。我立即坚定地说，没问题，我记住了。这样，他最后一个也走了。等这些人一走，我这边身体立即恢复了健康，瞬间没有了一点业力的反应。我不禁感慨万分，是师父和大法帮我消去了久远的业力，善解了这么大的积怨呢。内修心性，配合整体无漏。我家也是一朵小花，每次放寒暑假回家，我就参与做真相资料，当我做得好时，总能听见另外空间大法的音乐。开始时以为周围邻居有同修在放大法音乐，到阳台去仔细听，可外面什么声音也没有，进屋反而音乐声很大。后来悟到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弟子呢。在家帮忙做资料时间长了，容易生出来欢喜心、显示心、感事心。一家三口就我的电脑技术好，对操作慢的爸爸同修嫌这嫌那，当父母讨教高招的时候妄自尊大，毫不羞口。现在想到自己当时哈哈大笑，也是魔性的一种表现。有时又以为自己做事认真，觉得别人做的都没有自己细致，就大包大揽，什么都想自己做。一次我自己印出来好多小册子，需要手工裁割、装钉再封带，爸爸说，你放那儿吧，等你妈来裁割。当时我人心就起来了，凭什么不让我做，就顶了一句，难道我就不能做吗？说着就拿起美工刀裁，结果把小册子给裁偏了。这时我才猛然一惊，随即非常愧疚，从那以后我就主动默默配合，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有些执着心去了，有时还会出来。有一次做资料时跟妈妈发生争执后，我选择离开房间，心想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就你行。可一出房间门，突然感到很惭愧，反问自己，这样冲气走开是一个大法弟子所为吗？可就这样走回去，我又觉得没面子。我徘徊在房门口待了几秒钟，突然想到师父的话，在这种情形下就是来考验我的，发生了矛盾之后，谁能第一个走出来，谁能第一个认错，谁就第一个先放下了执着。刚这样想完，我立即回去。进屋后，妈妈依旧在忙着。我张嘴说话，语气缓和了许多。 妈妈也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平和地回应着。这时才发现是自己的心不正，自己的心改变了，环境当然也会随之改变。跟爸爸也常发生心性摩擦，在一次做资料时，我加墨，墨没加好，纸打完了需要翻面打另一面。这时爸爸恰好进屋，一看纸没了，赶紧忙着上纸，情急之下把方向放反了。我一看打错了，就吼他赶紧把纸拿出来，还一边埋怨，加个纸都不会，看浪费了吧，我再印你就不要插手，我刚好加完墨去上纸，很衔接嘛。可他倒好，也埋怨我了，你该放纸了不好好放，现在加什么墨啊。我一想，那意思是我不行啊，就很生气，吼他走开走开，让我自己来，我自己弄才不会弄成这样呢。结果爸爸不干了，非要自己来印，把我赶到一边去。事后我想，爸爸其实也很心疼浪费的资源，可我为什么就不懂得向内找呢？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爸爸是浪费了纸张和墨水，可他能是有意的吗？这其中也暴露了我的干事心、争斗心、显示心、自以为是的心、不让人说的心，修的是多么不扎实啊。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三个同修坐在一起进行了交流，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修炼状态进行了总结。通过交流，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找出了许多执着心。从此在做大法资料的过程中，都能做到自觉配合整体，遇到矛盾找自己的原因。跟上进程，发正念，讲真相。记得第一次在父母的指导下发正念，刚把掌立起来发出第一句正念时，泪水就控制不住往下流，发完正念已经是泪流满面。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只隐约感到一种伟大慈悲的力量。后来看了师父的经文，知道了发正念的意义，也知道了我们久远的誓约，才理解了当时我明白的那一面无以言表的激动与感恩。是师父唤醒了我们尘封的记忆，赋予了我们无边的力量，帮助我们兑现了自己的史前承诺。一次，我发现学校行政楼外悬挂有写党横幅标语，我就对着它发出正念解体。不到三天，就看见横幅被风吹翻到了楼顶。还有一次，我站在宿舍阳台，发现对面宿舍楼的一个阳台上立着一杆写党写旗。我立即对它发出强大的正念，后来发现血旗不再出现对面阳台上了。上周跟妈妈出去贴真相小标语，选定了一个地方，但是有两位老人在那儿晨练，我发出一念让他们离开。等我们走近时，两位老人果真走开了，妈妈顺利贴好了小标语。我们刚一离开，老人又走回到原地继续晨练。我真的体会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都是师父的加持。发正念不分时间和场合，随意使用，只要心态纯净，总是会有出乎意料的强大效果。而对于讲真相，虽说走回大法修炼快三年了，直到今年这个暑假才突破了面对面讲真相。那是暑假回老家走亲戚，姑姑同修拉来了另一个小姑姑到我面前，直截了当地说，你来给他讲讲吧，我感觉怎么都跟他讲不透彻，说不通。我一愣，但我很快悟到，这或许就是师父安排我突破自己走出来的机缘。刚开始讲时心态不稳，讲话的声音都是颤抖的，连一句话都说不利索，反倒是来听我讲真相的小姑姑很自然地问着一些关于大法的疑问。慢慢的，我进入了状态，讲起来就感觉很顺畅了，怕心也不知不觉消失了。小姑姑听得很认真，最终做了三退，收下了护身符。她最后还跟我说，以前某某就跟我讲过，但我听不懂，今天可算听明白了。我知道这是师尊对弟子的鼓励，心中甜甜的，也知道了自己其实是可以走出来讲真相的。就这样，我慢慢学着走出来讲真相了。表面上看，我们只是正法洪流中小小的一个粒子， 但我清楚，我们在随师正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师尊和大法，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普普通通一个常人做得来的，我们带有更殊胜的意义。每当我读到或看到高层生命随师尊层层下走，为了无量众生放弃自己在高处的一切，而为大法献出一切成就未来的情节时，我都止不住热泪盈眶。还有什么理由和借口来掩盖自己不愿放下的一切呢？转眼间，当年的小弟子如今已是青年大法弟子。虽然在修炼中还有很多方面做得并不好，还有一些执着心需要修去，但我心里明白，大法已在我心中扎了根，唯有不断去执着精进实修，才能返回我真正的家园，兑现久远以来的大愿。过程是艰辛的，但结局一定是最好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第一次投稿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